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齐声赞美，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礼拜五的齐来颂扬节目，我是许金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信靠耶稣基督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因着信才得以与主连结，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主活着，所以我们为此而活着。是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可是基督徒有一个美好的盼望，那就是离世与主同住，会是好的无比。所以节目的开始，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小羊诗歌的《耶稣我的救主》。
最深重于此压伤疲惫的心，谁能救我脱离我自己？最深知我种种不堪的过去，深深爱不曾将我放弃。
敲着天上的乐音，传递不变的真理，千千万万的声音颂赞光明的奇迹，让赞美的音符从心底满溢，赞美永不止息，旋律盘旋你心，赞美旋律。
欢迎来到赞美旋律栏目，我是许金宁，要在这个栏目当中和您分享好听的古典音乐。每个月的前两周会为您邀请到齐来颂扬的好朋友，音器合唱管弦乐团的耿安。耿安你好。
金宁好，大家好。
耿安来到了新的月份了，不知道在这个月的前两周要为我们带来哪位作曲家的作品呢？
好，那这位作曲家呢，我们过去有欣赏过一些他的圣乐作品，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他不会太过陌生。我们要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安魂曲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是不是一个其他音乐家也会使用的名称呢？
是，我 我们过去有欣赏过不少作曲家，他们也有写过安魂曲这一类的作品，比方说我们有欣赏过威尔第的安魂曲，但是这部作品和其他作曲家就有很不一样的写作方式。
是，所以我们会后续再跟听众朋友介绍有关于这部布拉姆斯所创作的德意志安魂曲。在这之前呢，葛安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更多介绍一下布拉姆斯他的背景呢？
好，布拉姆斯他是出生于德国北部汉堡这个大城市。汉堡因为拥有德国最大的港口，所以在当时就是经济富庶而自由的地区，这里有宏伟的教堂，也有各式各样的酒吧。而布拉姆斯却是生长在汉堡最贫穷的贫民窟，并且在这个地方度过他生命中最初的20年。幸好布拉姆斯他拥有一对性格乐观的父母，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音乐家，擅长演奏许多乐器。他也想让布拉姆斯学习一样管弦乐团里面的乐器，但当时年幼的布拉姆斯却坚持要弹钢琴。而13岁左右的布拉姆斯，他为了帮助维持家计，就开始在酒吧里演奏钢琴。但是到了16岁左右，他对于作曲的兴趣就逐渐了超越钢琴。而如果我们说到布拉姆斯生命中的贵人，相信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音乐家舒曼和他的妻子克拉拉。当布拉姆斯第一次弹奏自己写作的钢琴奏鸣曲时，舒曼夫妇都感到非常惊喜，克拉拉甚至说他弹奏的音乐如此完美，好像是上帝差遣他进入那完美的世界一样。就这样，布拉姆斯与舒曼夫妇成为一生的挚友，彼此相互珍惜。而在布拉姆斯的生命中，舒曼夫妇绝对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甚至如同亲人一般彼此扶持。而布拉姆斯的亲人之中，又属他的母亲最了解他。我们不难想象，这样重要的亲友如果过世，将会是多大的打击。而舒曼和他的母亲相继过世，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部作品《德意志安魂曲》的创作动机。而我们如果说到布拉姆斯为什么要写作德意志安魂曲，其实众说纷纭。有一个说法是，布拉姆斯在32岁这一年，因为母亲过世促使他写下这首作品。但其实在这前几年，布拉姆斯就已经开始积极的收集创作材料，有一些乐曲片段甚至可以追溯到1854年，也就是布拉姆斯21岁左右的时候。这几年的时间，他看着舒曼的病痛与死亡，也陪伴克拉拉面对悲伤痛苦，这些都在布拉姆斯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也可以说是他创作安魂曲的潜在动机。而德意志安魂曲是布拉姆斯最大型也是最重要的合唱作品，整部乐曲总共有7个乐章，从头到尾演奏大约要70分钟。他和其他作曲家所写作的安魂曲有几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首先是语言。过去我们欣赏的安魂曲都是以拉丁文写作歌词，但是布拉姆斯却采用了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经文作为歌词，所以这首作品也被称为德文安魂曲。而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内容，过往我们听到的安魂曲内容多半是悼念往生者，然而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除了悼念之外，更重要的内容是在安慰在世的亲友，给予人们面对未来的盼望。而音乐的编制上，除了乐团以及合唱团之外，还加入了女高音和男中音的独唱。而刚刚我们有说到整部作品总共7个乐章，我们可以把第4个乐章当作一个中心，就会发现在它前后的乐章是彼此呼应、彼此对称的。比方说第1个乐章提到在世者是有福的，它呼应了第7个乐章说到往生者是有福的。而第2个乐章提到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就对比了第6个乐章死者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用死亡来呼应复活。以及第3和第5个乐章都是由独唱开始，唱出对上帝的呼求。此外，整部安魂曲是以有福的这个词做开头，也以这个词做最后的结束。曾经就有乐评家汉斯利克说，德意志安魂曲是一部具有不凡意义和伟大艺术的作品，似乎它是圣乐领域中自贝多芬风格以来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听众分享的就是《德意志安魂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了。
是的，第一乐章哀痛的人有福了。在这个乐章中，他使用了两段经文，分别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以及诗篇126篇第五第六节。音乐一开始，我们会听到乐团的前奏，这段主旋律分别由大提琴和中提琴来演奏，借由这两样乐器温暖的音色，配合接下来合唱团唱出温暖而安慰人心的歌词。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并且会多次的重复有福的这个词。而接下来音乐的方向会持续向上攀升，逐渐变得澎湃。在这里的歌词唱到，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仔细听的话，可以隐约听到竖琴的声音。这里布拉姆斯罕见的使用两部竖琴来弹奏分解和弦，描绘着泪水升华的感觉。
Thank you.
刚刚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布拉姆斯写的作品《德意志安魂曲》的第一乐章，哀痛的人有福了。接下来葛安要和我们介绍的是第二乐章，叫做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是在整个第二乐章共采用了圣经四处不同的经文，我们先听开头的段落，会发现旋律背后，特别是在合唱团加入之后，严肃的旋律背后都一直有低音鼓沉重的声响，甚至让人感受到压迫感，这是刻意模仿颂藏进行曲的氛围。在这里他的歌词使用了彼得前书1:24，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那接下来突然一个转折，整个音乐的氛围都改变了，合唱团唱出非常温柔明亮的旋律，甚至带有幸福的感觉，配合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经文里提到忍耐，也勉励我们在这之后大有盼望。这里的音乐会更清楚地听见竖琴的拨奏，就像是雨水滴落的声音。
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布拉姆斯所写的《德意志安魂曲》当中的第二乐章。那因为第二乐章这个段落分钟数蛮长的，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完整的播完。
对，没错，除了刚刚两处经文，在这之后还使用了两处经文，分别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以及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十节。其实整个第二乐章充满了戏剧性的高低起伏变化，非常鼓励听众朋友们能够完整欣赏这个乐章。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跳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的内容又是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
好，在这个乐章由男中音独唱开始，时而加入合唱团作为呼应，我们可以听见男中音以恳切的心情唱出对耶和华的呼求。这一段是配合德文圣经的诗篇第39篇5到8节，但是在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诗篇第39篇4到7节，内容说到，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Mein Lieber wir haben muss und mein Leben ein Ziel hat und ich davon muss und ich davon muss und ich davon muss und ich davon muss
音乐家布拉姆斯所写的作品《德意志安魂曲》，那么我们在今天栏目里所听到的音乐版本是出自于，
好，我们听到了德国广播合唱团以及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奏，他们的指挥是大卫·金曼。我们今天还有听到了男中音的独唱，他是迈克尔·纳吉。
在这一部作品一共有七个乐章，那么前面耿安也和我们说总长大约有70分钟，
对，
所以没有办法在今天的栏目里面完整的听完，不过听了今天精选的内容，不知道耿安还有什么话想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很多人都说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虽然叫做安魂曲，但其实是写给活着的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失去，无论这份失去是发生在过去、现在，或者是某些可预期的未来，希望我们在今天的音乐中听见安慰，也得着盼望。
是的，而且很特别的是，布拉姆斯在这部作品所引用的经文是登山宝训当中八福的经文，有福的人。那有福的人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活着的基督徒。
是，
所以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精选的内容，帮助我们在世上仍旧是有盼望、有指望。在下一周同一时间，耿安会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继续分享这部作品后面的内容，还有精彩的故事。谢谢耿安，
谢谢金宁，我们下周见。
这里是良友电台，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福于你有个美好的周末，齐来颂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